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佐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日前梵蒂冈外长表示，与北京建交的时机已成熟，这使得中梵建交再度成为热门话题。教宗曾经表示希望能够前往中国大陆访问，对梵蒂冈而言，让中国大陆十多亿人口的灵魂获得基督的救赎一直都是未尽的使命。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再次邀请到圣母圣心会的韩德利神父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中梵建交这个话题。韩神父您好。
你好。
是，教宗曾经表示，不管是前任教宗也好，甚至现任的本笃十六教宗都曾经表示过希望访问中国大陆。那如果教宗访问北京，那教宗是否也能访问台北呢？
我们大家当然希望了，这是我们大家的希望，他也能够来台湾。但是教宗去想去哪里，也有的时候也不完全在他手里。
是，
我们明明知道，前任的教宗若望保禄，第二是我亲自也听过他说的，他本来是很希望来台湾，就是不可能，因为很多的因素，很多的因素也大部分都是政治外交的因素，这是不可行的。那么中国大陆他也早想去，
是，
但是也都没有实现。
是，
现在的教宗毫无疑问，中国国家那么大，那么重要，包括大陆台湾，
是，
那么他一定有机会，一定是想去，所以报纸上登了，他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也就是因为人家问他你要不要去，那人家一问他，教宗也不会说不去嘛，他一定是要去想去，所以报纸上马上就登教宗要去中国了。那去不去是另外一件事，想不想来台湾一定的，
是，
那么到时候我们等待嘛，再望，我们希望。
是，那梵蒂冈日前表示与中共建交的时机已成熟，但是中共的宗教事务部表示北京与梵蒂冈持续就关系正常化来接触，但是还没有设定建交的时间表。那这句话我们怎么样去解读，是说中梵建交仍有变数呢，还是说这是中共首次公开了中梵持续建交这件事，我们可以怎么样的来看待？
那么我们最近报纸上看的或是收音机听到的一些声音，当然是一些有名的外交官说的话，
是
罗马的，北京的，
是
也包括我们的亲爱的在香港的陈日俊书记主教，大家也说了很多话。那么外交官的话呢，他说一句，但是真正的意思不一定完全说出来，
是
到底怎么样了解叶小文的话，也怎么样了解拉尤鲁总主教的话，有的时候这个话说的是一个话，其他的自己要假定的，有的时候就反正我想可以说，大陆也好，罗马也好，到底双方很愿意，但是双方也知道一定多少年在表示这个希望，做的进步也不这么多了，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
是
因为这个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外交，我认为从外交方面两方面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大概是不是这么难。
是
大陆据我了解，他的目的，他大概是要取消在梵蒂冈的台湾的大使，目的就达到了吧。
是
他不是为了关心教会，
是
要建立关系了，但是梵蒂冈他是关心教会，他希望能够把国内的天主教会的这个生活正常化，
是
这个就不简单，
是
因为这个包括任命主教要怎么样的，谁要给他任命，
是
应该是教宗。那么当然这方面有各个不同的制度，有差不多160-170个国家跟梵蒂冈有关系，那么大部分的国家也就政府不参与任命主教，那完全让给教宗，
是
少数几个国家愿意多参与，那么教会历史中 都有过各个不同的办法，人民主教有的时候完全是让给教宗，有的时候教宗让给当地政府的权力也不少。
是。
现在中国大陆看教宗能够怎么样的填同意吗？那就需要外交官在谈。叶小文说他们还一直都在谈，是不是我们都不知道啊。但是是不是我自己有了一件疑问，最近听的三方面，香港、北京、罗马很多的声音，那么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开始一件，在幕后几个梵蒂冈的神学家、教会的关心睦邻的人也去参与这个谈判，还有一些外交官，北京的也能够有个同意，是不是能快？不敢说。叶小文说没有定一个时间表，这个说话比较小心，
比较保守，
比较保守也比较小心，因为事情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了，
是
需要时间。
是、啊、那据我们所知，那如果中梵建交，那中国大陆的教会可以获得怎么样的具体的协助呢？
我们去跟中国大陆教会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我们从普世教会，尤其是从台湾的地方教会要很具体的去想，
是，
这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是，
而且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的态度不应该是我们去帮助他们什么了，重要的还是交流吧，
是
平等互敬。
是
现在的情况跟过去大不一样。我记得多少年前，我每一次跑去大陆，两个大箱子装满的不是圣像就是圣书、念珠等等，他什么都没有。
是，
这些东西大部分他现在也都有了。虽然我们带圣书还是有用，而且有是永选的，他比较能够用的圣书，但是现在重要的就是我想交流，也就是在活动方面的交流。我们这边的交友团体去取超圣，
是，
而且到了那里跟当地的一些交友一起超圣，或是一起参加弥撒，一起祈祷，但是见识地方教会，就是在祈祷中才能够真正的合为一，这是第一。我们从这里为他们祈祷很重要，去那里预先安排，我们去你们的圣堂，你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圣堂，比方说不一定北京也可以，其他的地方看看你们的墓道班怎么办，
是
你们的怎么样，你有什么课本，穿的什么圣诗圣歌，这方面的真正的交流。我们的圣诗我们在台湾传的什么，他们传的什么，听一听，我们会台湾的教会会发现中国大陆教会进了一大步，每一次我都发现。那么我们帮助的范围，我就从我们的南华人文化协会所做的一些工作来分享一下吧。
是，
我们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个老天主教老大学，有570年的历史，一个老大学，
很悠久的，
很悠久的历史。我们在1982年创办了一个叫南怀仁文化协会文化研究中心。南怀仁是一个耶稣会的传教士，在利玛窦以后到中国传教也很有名，所以我们用他的名字，因为他是比利时人。
是，
当时也谈不上什么，就是睦邻的合作，在1980、82、83年能去合作就不错了。我们开始从学习活动、学术研究来合作，也不但跟教会，尤其是跟大学来合作。那我们做的研究是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中国教会史，这个很需要。我们在研究中国教会的根，
是
我们说建立地方教会，但是我们不懂我们的历史。我们知道利玛窦，知道几个有名的传教士， 而已。但是我们这起中国地方教会的有名的人士我们都不认识，
对，
有的无名英雄应该去在我们的档案里面去挖去研究，有一些有名的中国主教神父们，有知名圣人以外，有的对建立当时地方教会的功劳特别大，
是，但是外界都不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认识利玛窦，认识几个传教士，但是我们比方说圣母圣心会在中国北部传教，在内蒙古传教，
是
在1860几年开始，当时有一个中国神父请学马窦，谁认识的？说是在建立内蒙古的地方教会最早打了基础功劳最大的就是薛马窦，虽然有了一本书大家不认识了，老早以前写了一个小册子，那么我相信每一个中国 的省还有教区都有一个薛马窦，多少个薛马窦
都是无名英雄，
无名英雄，我们应该研究中国教会史，这是一个理由。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人家写了我们的历史，我们自己天主教写自己的历史没有写多少，
是，
但是人家共产党写了不少，
是，
文化大革命以后写了，都是有了太多的成见，把我们的教会写到一个根本都是帝国主义的左骨等等等，这些那样的书太多了。那么我们
都扭曲了事实，
我们绝对不写历史的书，我们要做学术的研究，拼着史料，拼着档案的史料来写历史，真正的客观的写这个历史，好的要写，不好的事情也要写，我们划得来。
是
我们福音上耶稣基督一句话，真理会释放你，我们不怕真理，不对的地方有是有，我们承认教众就一定承认了
错误
了，但是有功劳的地方太多了，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历史都在写，所以建立地方教会研究它的历史是有功劳，是需要做的。那么我们这个已经做了，我们出版了16本书，现在有的翻成中文，有的甚至于在北京已经出版了，还有的是这也是一个工作的范围。这个工作不单单是教会内做，我们在培养教会的历史学家，但是这个研究的工作教内教外的人也都在参与，国内国外的人都在参与，因为我们很多的档案都在国外嘛，
是
大陆的档案都很多都不见了，
是
不见的，但是还在的也不少，还不在我们手里，我们碰不到，
是，
所以这个都在发展，反正教内教外，国内教外的人，国外的人，大家一起在做这个研究，这是一个范围。
是
再就是尤其是为我们教会有限要去合作的范围，当然是牧灵的范围。
是
那牧灵的范围，第一个是培育，
是
帮助彼此帮忙，培育神父、修女、教友，就是教会的领导人员，培育在这方面，所以帮助修院很重要。
对，我记得神父讲说您曾经在北京一个大修院教授牧灵神学。
对对对对对，我第一次在中国大陆教书，在一个神学院教书是在1985年。
好早
啊。上海的金鲁县主教很了不起，很勇敢，不怕的。当时他还不是主教，主教是张家树，还在。但是我去的时候他说我请你到我的修院去讲课，
是
我那个时候做了几个演讲而已了，但是介绍第一次95个秀士给他讲大公会议，
是
没有听过了，他
是
把大公会议的事情介绍给他们，那是85年以后嘛，自从89、88、89年、90年 有不少的台湾的香港来的各个地方的国外的一些老师们叫什么被邀请到各个修院去教书了。我去了好多次，佘山也去了，石家庄，那么最近去的是在北京的川国修院。
是
那个经验，哎呀，为一个神父来讲，我作为一个传教士，我最用心的能做的工作，那就是针对在一些修士和神父们的面前，帮助他们了解天主圣言，了解牧灵。所以我这一次，我平常都是调的都是牧灵神学，
是
我有我的一些讲义课本。这一次去的是给三十几个神父们，从他们是一个进修班，一些本堂神父从中国大陆各个地方来的，从贵州的，从黑龙江的，从新疆的伊犁地区各国的35个人，他们都有八九年十年的牧灵经验，跟他们来讨论牧灵神学，真是很荣幸，也非常有意思。
神父，我想请教，以北京当局对于宗教对于传教这么严格的控制，他愿意让你在这个修院里头公开的教授牧灵神学吗？
让，但是不是那么随便的让，过去让了，后来又不让了，两三年的就不让进了，但是已经三年有一次人就签证就拿不到了，后来又进去了嘛，慢慢的也想教，现在就到全国修院能教的话，反正他们当局就让我教，那么我教的就是该教的就教，教的就是牧灵神学，这个不能够打折扣了，
是
就是该说的都说。但是我们说的，我们也不是来批评你的国家了，我们是这边的客人，我们总是待在一个范围里面讲，那么我该讲的都讲，大家都能够听。我有我的范围，我也不要超越这个范围。那么我认为我们教会重要的题目也都能讲，包括主教、人民主教，教众来任命主教，这是非得要不可的那个道理，不能不说，我们就说吧，也讨论了，这是我们的神父们希望听的。
是，
政府虽然呢，你就是不要那么样的对立跟他，但是你这些道理有一个比较有个对话的态度来讲那些道理，他也不会太过分的阻碍你。
是，
这些对在修院教书是这样的，在外面给教友讲道理也是这样的，教友希望你讲教宗，你不讲教宗，你国外来的怎么不讲教宗？他认为你不教友跟我说了，他说上一次你讲的好一点，上一次你讲的教宗，这一次你没有说。
他们也渴望知道这外界的教宗的消息。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台湾的教友嘛，多去那里多分享信仰。
是，
那用各种方式在祈祷中，或是带一些活动，但是带一些活动总是在当地的主教的领导之下，在当地的本堂的领，我们不去领导，领导当地教会是当地的主教们和神父们，我们是来配合。
是，
我尤其是我是欧洲外国人，我更应该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度，在这样的一个态度和平等互敬的一个态度下，我认为我们能够做的牧灵工作、复传工作很多，我们希望这样的彼此鼓励能够这样的光荣天主在中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
真的非常谢谢韩德利神父到节目中给我们介绍那么精彩的内容，也非常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